我盼望这届的话语可以改变整个基督徒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基督徒对中国文化学者的影响力。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话很难讲出来，因为还没有讲人家就说你不属灵，你要读这个要读那个，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我告诉你，我这一生如果我能够每三年换一个题目研究一个新的范围，我在三年里面要研究的很彻底，变成与专家相同姿色的一个人。我不是开玩笑，我过去几年研究中国瓷器，我最近还在研究一些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上帝观，在研究一些西洋最好的作品里面有什么东西，无论艺术建筑甚至手表，我也在研究为什么这一个真正好的手表在瑞士做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瑞士受了改教运动的影响，所以呢，瑞士做表最成功的地方是在吉尼瓦，不是在别的城市，因为吉尼瓦同 Reformation 有关系。那么一切的一切呢，你把它研究的结果呢，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神用他的灵引导你的理性，你认知的，你爱的，你所做的，你所定的义，都以一个抽心发射到四周的时候，你就让主的灵管理你，引导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有基督徒的法律专家出来，有基督徒的政治家出来，不是政治家做礼拜的基督徒，是基督徒用神的道影响政治的政治家。你听懂这个话吗？我盼望有基督徒的医生出来，用神是身体的创造者，是病理的掌管者，甚至赐下一切药物在大自然的供应者，这一位恩惠的主在你生命中间赐给你力量，怎样以医德为了照顾别人，效法耶稣基督，要医治被疾病缠绕的人，医治被魔鬼辖制的人，用那个动机把圣爱表现在医德的里面，造就人群的这种基督徒医学家。我所说的基督徒医生，不是那些礼拜天佛教徒去庙基督徒做礼拜的那些医生，那是唯一的分别的话，那么这个基督徒做医生就没有意思。我所讲的是把神的道放在医学界里面，把神的道放在病理学界，把神的道放在政党界，把神的道放在社会界，把神的道放在心理界里面，为主发光的那些基督徒，这样的就需要一个神道哲学研究员，用神的道来批判各样的社会思想形态，各样的学术主义。那么这样呢，我就把圣灵的引导更广泛的从个人的感受和经历中间带到一个文化使命，从神超教会，那么在整个社会中间执掌全宇宙主权地位，那个圣灵的引导更广的层次来看的。所以今天呢，我要再用一段的时间，是讲神的历史中间圣灵很奇妙的引导，是超过个人的。很多人听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盼望所得到的是什么？就是主怎么引导我？引导我结婚的时候不要选错人，给我读书的时候不要选错科目，给我毕业的时候不要选错工作，给我找填表的时候不要选错老板。那么求主给我移民的时候不要选错国家，免得像一些人说圣灵引导到贝里斯，现在在那边办事，回来也不害羞，在那边做宣教中心也没有力量。所以呢，圣灵的引导过去讲得轰轰烈烈，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举动，没有什么作用一样的，不是那样的引导。我求主给我们看清楚另外一个引导，神在基督徒还是裹足不前象牙塔里面自鸣清高的时候，他还是全宇宙的主宰。阿们。今天在华神我讲一些话语，其中有几句我说中国教会历史教会增长最坏的这四十年，竟然是外国的宣教是不能进去的这几十年。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当宣教士被赶走离开大陆以后，这几十年也就是中国教会增长最快的几十年。我没有反对宣教士，我们的代表全中国教会同全中国历史历代的信徒感谢主带领宣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但是如果你把宣教士的重要性 代替了上帝的地位的话，那你的信仰发生问题了。因为神说，我可以在没有研究过教会增长的人领导之下，使没有这种领袖的教会增长到比别的教会更快。神的灵的引导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神的引导在历史上是和我们的观念不一样的。在以赛亚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吓了一跳，那句话说，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吗？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吗？你会感到这个人很不客气的吗？如果你的妈妈讲这一句话，你更伤心了。如果你的爸爸说，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吗？你还以为我和你一样？我告诉你不一样啊！你想大概我是买来的，我大概是抱来的，所以他会讲这句话。但是呢，这句话里面的含量深度呢，使神学历史里面产生了一些伟大的思想。马丁路德有提到了 the hiddenness of God， 别的神学家提到了 hidden God， Nicholas Cusa 也提到了 the hiddenness of another side of God， 这一个 Karl Barth 提到了 he is the holy other， 请誊录的人不要写错，因为我在一个地方讲到 he is the holy other， 有一个人就从录音带腾出来把我的改成 he is holy father。 我讲的 holy other 是绝对不同的另外一位。神是神，你想象中间他是谁同他是谁中间是不一样的。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说，神怎样他对我们的启示中间的也是怎样，表示他是神，他在圣经中间所启示的神也就是他自己，在他的启示与他中间没有阴暗，没有诡诈，没有不诚实，没有欺骗的成分。我用更简单的词句来说，如果我今年56岁，我对你说我45岁，那么你就因为我的启示认知我是46岁，而我本身同我对你启示的岁数相差了4年，这样的56岁讲成46岁，以至于你们都以为我是46岁，我是故意欺骗你，使你认识的唐崇荣不是那真正的唐崇荣，你明白了吗？神绝对没有。所以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提到了神同神所启示的那一位神原是一位神，表示他在启示中间没有不诚实的手段，没有欺骗的成分，但是他启示的时候保留了一些他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没有到的时候，逐步的启示就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神也保留了我们有一部分现今不当明白或者不能明白的那些真理，所以呢隐藏的事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属于我们同我们的子孙。这句话在3500年以前摩西五经里面提出来，表示什么？上帝把我们所能知道有关于他的事情告诉我们，至于我们还不需知道，或者我们还不可知道，或者我们还不能知道的，就没有启示下来。但是呢，说启示出来的话语已经成为一切有关生命以金钱所有的总和，我们所需要的都在里面。所以这本圣经虽然不等于我们能够完完全全了解神的自己，像他自己对他自己的了解是那样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是被造而有限的，加上理性的堕落，同每一个人恩赐在不同的程度中间有信心大小的分别，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它。虽然如此，我们仍旧可以照着所启示的圣经明白一切有关生命与金钱的道理。这样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提到的，他把那些我们所能知道的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虽然在永恒的 无限的神面前所启示的，以他自己的 无限还有分别，但是呢，这一个已经足够成了我们整个一生一世一切有关生命与金钱的道理所需要的内容的总和了。感谢上帝，这启示的与那启示这些启示的上帝之间没有不成熟的成分。虽然如此，我们自己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还是有距离的。为这缘故呢，当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在进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我们继续演进，继续演进，继续演进，进到更无限，更靠近那绝对正确明白圣经的地步。这一个过程是我们长进的一个过程。求主给我们继续长成基督的生命，求主给我们继续追求认识耶和华，也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好像你渴慕晨光出现一样的，如你渴慕如露渴慕取水一样的，如饥如渴的来研读上帝的话语，大大张口让主充满你，让主的话改变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现在我们回到我们正题来，那么神在引导人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先告诉你，你以为我跟你一样的吗？什么意思呢？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了，按照你所当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一些的时候，他离开他所当知道的距离还是很远的。我今天早上也讲了这句话，今天晚上又对你们讲了，我越研究圣经，越传讲圣经，越发现我是实实在在还需要明白太多，还需要知道的太多的一个人。当 Sir Malcolm Sargent 指挥弥赛亚40年以后，他承认一句话， After 40 years to conduct the great masterpiece of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Messiah, I feel I'm so unworthy to conduct such a great piece of music. 也研究也发现他指挥了40年，不是骄傲，是不配指挥这么伟大的音乐。当我把眼睛闭起来听单单的 overture 出来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看见的是比有形有体的 Gothic Cathedral 高处如云的那一个尖顶更伟大的音乐显现在人面前。不同的地方，一粒原子弹炸下来的时候，这一个在德国乌冷161公尺世界最高的礼拜堂就可以倒下去了，但原子弹从来没有办法把弥赛亚的音乐炸掉。为什么？你全部炸掉了，那些会背的人又可以写出来，你再炸还是可以写出来，因为那是一个超过有形的一个艺术。有形的艺术是在无形艺术之下，这个关于艺术哲学今天不谈了，这另外一门的课题。我相信你们真的好好听，你会越听越聪明的。如果一个人听我讲到越听越笨，一定不是我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我们继续讲下去。感谢上帝，圣灵当教会裹住不前，躲在象牙，他自命清高，过一个分裂症，而这个自我享受的那种与社会隔绝的树林错误的观念的生活的时候，神还是用他的灵引导你死。因为他不等教会预备齐全了解所有的责任才做工，如果要等到教会预备齐全了解完整才开始动工的话，太慢了。神虽然在教会中间是救赎主，他在世界中间是统管万有的主宰。阿们。神的灵在社会中间运行，不是给他们救赎的工作，不是给他们的新生命的工作，给他们认知耶和华在历史上是作王的上帝。为什么爱因斯坦要离开德国？为什么原子弹先在德国研究，结果是美国先用？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希特勒心中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许可他 恨犹太人，所以最聪明的犹太思想家一定要搬到美国去。然后呢，希特拉就让被他赶走的犹太人的头脑发明出了原子弹，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明白这几句话的意思吗？神的灵的引导不单单在个人，在整个文化界，在历史界中是奇妙不得不得了。为什么当整个阿拉伯被许多的国家统治的时候，非洲许多的证明的国家统治的时候，圣地以色列是轮到英国统治？为什么？很奇妙的、为什么不是法国统治圣地，是英国统治圣地？而为什么就在英国统治圣地的这些的年间呢，这个上帝叫一个德国人，厉害德国，到英国去做去？而当他到英国去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时候破产，这个经济困难，身体衰弱，听见礼拜堂的钟声，忽然间改制，从写歌剧改成完全写神曲 Oratorio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而为什么当他搬到德国去的时候，那以前上帝先是叫他搬过去，然后再叫英国选的王是从德国的王朝跑到英国去做王的？这其中有许多奇妙的引导是超过基督徒了解的。而基督徒不要单单了解圣灵在我身上一个个人的引导，我们也更要明白神的整个宇宙中间引导。我们看见有两首诗歌表示了两种基督心态：这世界非我家，我家在天堂。所以每天在世界乱来，因为别人的家可以乱一点，不要紧，我家在天堂。你在别人的家啊，你在公共厕所你从来不好好洗，自己的家你就洗得很清洁。有一次，哎呀，公共厕所很脏，当一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故意讲一句话捉弄他：你进去以后他不会更清洁，只会更脏。你们很多人怪公共厕所，公共厕所的脏是公共弄脏的，你懂吗？你是谁？你是公共的一份子，你是公共弄脏的一份子，很脏。为什么？ Something belongs to everybody belongs to nobody。 所以联合布道会常常失败，因为联合了失败没有人负责任，交给一个单位办，他一定办得半死半活，因为失败就找他来算账。你懂不懂？求助怜悯我们，联合布道会有一点像公共厕所。公共好像 Kierkegaard 所讲的是众人养了一条狗，结果呢乱吠乱叫，那每一个人说我们的声音是人民的声音，而许多所谓人民的政府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你听懂算了，不懂也算了。神的灵在历史中间工作，许多人不等到教会明白齐全预备完整，已经在各方面已经就绪被上帝使用，没有。神暗中做工，上帝说我工作的方式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吗？ He is the hidden God, the hiddenness of God, the not sight of the secret of God。 你看月亮的时候，你从来只看见月亮的一面，月亮另外一方面从来不向你露面，他那一边永远是不给在地球上的看见，因为他是没有自转只有公转的绕着太阳。人所看的月亮就这一面，许多人所认识的上帝是他见到的这一面，那个 hiddenness of God another side of the secrecy of God 是你从来不知道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独行其事的上帝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上帝。大家说，独行其事的上帝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上帝。在华神今天早上我讲一句话，或者是昨天在这里讲，上帝是唯一有资格的独裁者，是在这里讲的，对不对？ The only qualified dictator in the universe is God， 因为他只有他自己是绝对完全的真理的本体。 Only he himself is the absolut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e and perfect truth。 除他以外没有真理，除他以外没有绝对者， 只有被绝对化的非绝对者，他是绝对的绝对者的本体，是绝对的完全者的本体，绝对的爱的本体，绝对的生者的本体，只有他是上帝，他是绝对是唯一有资格的独裁者，所以他做的绝对没有错误。独行其事的上帝，他给你看见的一面同他背后的一面都是他的主权。 Hiddenness of God， 这个我看不见的那一部分是什么？这是奥秘，这奥秘同我看见的部分相悖吗？好像相悖，其实是整体相合一的。因为神是一个 paradoxical God， 从我的认知功能来说我不能完全明白，从我的认知功能来说我受我的有限同我的罪的玷污，使我自我认知产生支离破碎的那个不完整的功能。但是呢，神超越了这一切，所以他敢说，你以为我与你一样的吗？我们中国人不能明白为什么把整个中国几十年交给一个叫做毛泽东的人，让他把马克思带来，为什么宣教就传耶稣传了那么久，福音好像传不开，上帝竟然让宣教就赶走了，叫一个毛泽东来统治。毛泽东是上帝反面的仆人，上帝利用他不是使用他，上帝用他做了一些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的工作。上帝用他做什么工作？用他暴露出他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原来是最后的那样败坏，那样没有人性，那样违背真理的，使中国人到最后需要一个大绝望才能产生新的盼望。请你注意下面这一句话，这句话是一个很深的哲学，就是说一个人要产生新的盼望，他需要绝对绝望做开始。你如果有一个爱人，你失恋了，你不要忘记他，你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了。你就一直在梦中盼望见他，你一直在不能断的希望中间呢，拒绝其他的可能性，你就一直在懊丧中间，心灵里面藕断丝连，来一面享受你的痛苦，这很矛盾的词句，一面回忆你的甘甜，一面享受你现状的痛苦，一面盼望有一个不合理的可能，然后呢，你就活在孤孤独独的存在主义者的存在觉悟里面，结果呢，你的存在的相对性是一个不实际的，是梦里面的相对性，不是未个际的实际的相对性。然后呢，所有可能的更好的你都拒绝，你都不要了，结果呢，你就等自己白了少年头呢空悲切，那个时候孤孤独独，那个时候呢你可能还是很英俊，但是老英俊，你可能还是很不错，但是你已经很衰弱了，你已经失去了结婚的良机。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没有绝望过，所以不能产生新的心。神要使中国人这个能够对基督产生新的，要先让他们闪过对共产主义的绝望。今天在美国我开布道会的时候，台湾的人来的不多，大陆的人来的很多。我告诉你，台湾的人到美国去只是要找钱找快乐，理由不要找耶稣。大陆的学者在想，为什么中国请马克思过来，结果把最大的经济哲学家的理论带来，产生了变成经济破产的共产社会。马克思是历史中间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学家，但是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定经济破产。从这个绝望中间开始想，那么我已经让马克思有过一段机会，现在应当让耶稣看看他能不能救中国。我告诉你，当资本社会个个以自私发财、自己的利害关系做出发点生活的时候，我相信神在那一案留下了7000个没有向巴黎屈膝请罪的人，正等候被神使用做神的仆人。如果你们不自爱，神要把台湾丢掉很容易的，很简单的，求主怜悯我们，你们的繁荣，你们的富足，你们的物质上奢华艳落的生活没有办法拯救你们，除非你痛哭流泪 回过头来跪在上帝面前，求主赦免我们，重新把渴慕真理、寻求主同主的面那个心思放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我这26年来台湾，今年是第26年到台湾，我亲眼看见哪一个运动兴起衰落，兴起衰落。我敢说，从1970年到1996年，我每次到台湾来，我带来的那个真理、那个活着的心情、那个忠于神的道的心智，是没有衰落过一次的。阿们。为什么呢？因为建立在道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我多次提醒台湾的教会，你们不要听，你们认为这些太平常。唐牧师没有神迹奇事，唐牧师没有异象异梦，你没有先知的功能，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告诉你，我有比那些更基本的神所启示的道，来引导台湾教会前面当走的路线。你们从前要的是 Otis， 现在在哪里？你们要赛克，现在在哪里？你们要的灵恩派的运动家，你们要的是那些讲预言的家，现在在哪里？圣经说，那些说预言而没有成就的人，他们既然敢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既然没有成就，你应当把他抓出来，用石头把他打死。你们呢，心地宽容，宽容各样的人，一样的在主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谁跟你弟兄姐妹？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我的姐妹。耶稣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不都进天国，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阿们。你的眼睛瞎了，谁都是弟兄姊妹，只要是奉基督的名，我们都彼此相爱。这个留一个大的漏洞，使那些正确解经同随便解经的人合在一起，做一个虚假的，不是圣灵所赐的合一，是一个外表的混杂，不是合一。愿主怜悯我们。上帝为什么许可毛泽东出来？为什么许可希特拉出来？为什么历史上有这么许多的事件呢？背后有一些上帝奥秘的隐秘性，那超过人智慧的那个智慧，神自己的能力隐藏在背后，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感谢上帝。为什么亨德在德国，上帝把他搬到英国去，而在英国就在他住的房子附近有德国礼拜堂，而他偏偏不去那边，他要去参加英文的礼拜堂。这几天有一次聚会，我不知道在哪里，有一个人祷告的说，求主赐福给唐牧师在中国人中间可以做好好的工作。我很讨厌那一句话，一个神的仆人不能单单在自己的民族做工。你注意听这句话，神兴起我不是单为中国人，所以我一年讲印尼文的道比讲中文的道更多，因为我活在世界上不是单为一个民族。你明白吗？我在印尼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不是单为印尼，虽然我爱印尼，我不是为印尼，我爱中国不是为中国，我要为我的主在全世界做工。我们要产生一个超脱民族狭窄观念那种民族主义的那种情操，我们才能做一个 world class Christian， world Christian mentality， 不是做一个 national Christian mentality， 不是一个只有民族性的基督徒的观念，乃是有一个世界性的基督徒的心态。感谢上帝，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继续不断发展。神的观念与我们观念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的引导有所错误。有一个人曾经亲口在台湾讲一句话，上帝一定在不久的时候叫大陆共产党的政权打下去，因为神不许可无神的站在座位上来抵挡他。他讲那句话以后几十年的那个政权还在那里。那个时候我在心里说，不一定，如果神要那个政权五十年才下去，神有自由；如果神要那个政权100年才下去，神也有自由；如果神要他下去10天就够了，不需要10年20年， 但是主权在神那里，神有绝对的主权。你看上帝让波兰用10年的时间才打下共产党，上帝用10个月使东德变成把共产党打倒，上帝用10个礼拜叫捷克把共产主义打下去，上帝用10天叫这一个乔切斯库的罗马尼亚共产主义下去，10年10夜10个礼拜10天，你没有注意吧？这一个世纪在你生命四周围发生的事情，神的引导同在历史中间的工作，你没有注意吗？如果神要把另外一个共产主义打下去，可能10个钟头就够了。你不要笑，可能10个钟头，你这里下去也不一定，不一定那边就下去。我们现在9:10了，我不知道谁告诉我，我们今天可以延长一点，明天可以延长，请你告诉我今天可能会延长一点。我们继续讲下去，亲爱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谈到这位均然与人的观念不同的上帝，他每次做事的与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每次人问神的时候，他的答案完全不一样。当人问耶稣说：“照你这么说，那么得救的人就很少吗？”耶稣没有说：“不必怕，大概一共有3600个。”耶稣的答案常常同人的观念不一样。他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神人不能做的，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不给你正确的答案，不给你想象的正确答案，他给你的答案永远是在他真理的范围里面，他编制里面正确的。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我去见卡巴的时候，我发现卡巴有一个特性，就他从来不讲 yes， 也从来不讲 no。 所以你说是不是这样，他就转到那边，你说是不是那样，他再转到中间，因为他对神的认识 the holy other， 所以他后来影响到对人的答案是 holy other 的答案，他总是不一样的。神的奇妙就是这样，所以当神把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看所听的恩典赐下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奇怪。现在我要把这一堂谈到最后的一段很重要的，神因为与我们观念是很多不一样的，所以他宣布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大家说，主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很多人只用那一节圣经当作进神学以前的见证里面的一句话，所以主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现在我要进到道生神学院去，我要进到华神去了，我要进到进行为神学院去了，我进到信义会神学院，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其实那一节圣经最基要的意思就是呢，道路同意念总合起来就是神超过人的文化，神超过人的哲学。因为整个文化总结就是两件事，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way of life。 整个文化内在的就是思想架构，外在的就是生活方式，这两个思想形态同生活方式的总和是文化。而神既然宣布这一句话，也就是说你要不要用我的道去批判你的文化，你整个民族才有新的盼望，或者你用你固有的文化来抵挡我的道，你是用脚踢死。求主怜悯我们，把这个原则看清楚了以后，要回到个人的引导中间。如果上帝的引导同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力气他吧。如果上帝的答案同我需要得到的答案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怀疑他吗？如果上帝所给我的同我所盼望得到的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现在埋怨他吧。这是我们这一堂要提到的，现在牵涉到从历史从整个人类文化牵涉到个人的势力的引导的时候，请你注意圣经提到了反面的引导。请问什么叫做反面的引导？就是消极性的、破坏性的、反合性的、冲突性的，以我们的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引导。那怎么办呢？这是很重要。我从小除了我自己讲这一方面， 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讲台讲过这些道理。后来我在圣经里面发现的时候，我认为应当快快分享与众人，使众圣徒明白这个原则。也是我在 Delaware 美国东部讲道的时候，40多个这个 postgraduate students 同已经就职做工的那些博士的那些青年人围在我四周。我说今天我也还没讲到以前，我要为求，我要请你们每一个人为感谢上帝讲出一句见证的话语。他们讲我就快快记录，感谢主我拿到了移民准证我写下来，感谢主上个月我的薪水增加了，我写下来，感谢主我的妈妈病好了，我写下来。等40多个都讲完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很难过，你们说的感谢的题目都是正面的，没有人感谢反面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主不医治你的妈妈，你就不感谢；如果主不给你加薪，你就不感谢。你们的感谢生活还是以自私为中心，以自我的利害关系做出发点。你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人为在苦难中间神的旨意感谢上帝，没有一个人为可能遭遇到疾病和危险来感谢上帝，你们都是为从危险脱离出来来感谢上帝。所以你们的感谢的生活一定要在正面的恩典同正面的引导里面才会产生正面的作用。这是你们灵性危机的地方，他们感到很新鲜。所以他说，那汤姆斯你给我们讲一下关于你的看法如何。我开始讲反面的事情。圣经的原则是从十字架进到冠冕，从死进到生命，从被鞭打被审判进到诚意，被带到完全得胜的地步，从受苦进到荣耀。那么这个感谢呢，就应当把这些连在一起。神的引导常常是先把你带到死荫的幽谷里面，然后你走过了才能够与主一同吃大菜，在仇敌面前摆设筵席，仇敌流口水都没有办法的。主就要经历经过水火才能进到丰盛之地。而我们的灵性虽然呢，好像是正统的参加教会几十年，我们内心的深处还是一个不舍己的自私的基督徒的心态。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成功神学，我们自己所要的就是个成功神学。我有一次讲一句话，我说这一生我比较感到很奇怪而懊悔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上帝还没有把我放在监牢里面。我这一生讲到这么多次得罪当地的政府，勇敢的讲法使很多政见不同的人恨死我了，为什么我还没有机会进监牢？有一个人说，你盼望进去吗？我就给你弄进去，很容易的。我说你弄的我才不进去，可能你弄完了是你进去，神带我进去我才进去。我一本正经地回答他，神怜悯我太软弱，所以还没有给我那些太多的反面的引导。但我告诉你，当圣灵反面的引导来到的时候，你要预备心感谢上帝。阿们。台湾比中国大陆好吗？不，因为台湾的基督太弱了，所以呢给你免过这场灾难。因为你们没有预备心足够，你们不能承担那个大难，所以共产主义没有到这里来。中国大陆的信徒被验证了，他们比你们这里的刚强，所以神要证明在哪边的比你们刚强。经过大难，他们不但没有衰退，增加几十倍。有时候我想台湾的人进去培训够不够资格，我大大打一个问号。我进去我也感到自己不够资格。我曾经祷告上帝啊，当共产党的门大开，福音的门在那里大开，其实呢福音的门从来没有关过，所关的是方便的门，不是福音的门。福音的门如果关，哪里有人进福音？哪里有人在福音里面可以继续不断领受神的重生的道？这么多人在这些年间能够得救，是表示福音的门没有打关，没有关过。 是方便的门关，对外面方便的关。当这个门打开的时候，求主从共产党所逼迫下的教会中间兴起人来复兴培训外面的，不是外面进去培训里面的，因为他灵性经历这一段。虽然在神学的技术上他们有所缺乏，但是我们可能在理论上比他多，在经历式之下的事情上，可能我们需要做他们的学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骄傲，接下去这样，当神反面的引导来到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心为这个感谢上帝，等候顺服他的引导？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能做一个好的顺命的儿女。圣经现在我要念，这一堂还没有念圣经，我留着最后来念，因为圣经没有说讲到一定要先读圣经才讲，所以我们改变了一个观念，先讲才来读也可以的。圣经里面提到什么？提到一些反面的引导，请问有没有可能圣灵引导人去见魔鬼呢？圣灵把你带去鬼那里去，然后他就走了，他就让你自己去见鬼，有没有可能？你想有没有可能？回答，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啊，有可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大家一同打开来。马太福音第四章，圣灵引导的不是犹大，圣灵引导的不是普通的人，圣灵所引导的是上帝道成肉身的独生子。大家一同来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上帝的灵引导人去受试探吗？好像旅馆的老板找一个人去你吗？把他带到那里去，把他去见试探，怎么可能？上帝的灵引导人去见魔鬼，然后把他交给他，让他受试探。但是这是圣经，所以当我今天提到反面的引导的时候，我第一天已经问你了，你预备不预备你受主来改变你的观念？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去受试探，把耶稣放在旷野，把他带到一个面对魔鬼受魔鬼试探的这个地步。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很不明白，我不要读下去了。我想圣灵的引导是这样的吗？今天有很多的人只有正面引导的观念同预备心，所以呢，马来西亚有一个会督对我说，我在这里做会督这么久了，很多牧师常常会来对我说，感谢主引导我到美国去，再过几年感谢主我加拿大移民的执照到了，感谢主引导我到澳洲去。他说为什么上帝很少引导人到非洲呢？为什么很少引导牧师到阿拉伯去的？为什么都是引导人到这个美国加拿大澳洲比较好的地方去？因为连牧师的心态都一样的，引导一定是到高尚的更繁华的更进步的地方去，而且每一个牧师走的时候都会自己想，为了儿女的前途，为了他们的学业，所以我求告主，主就引导他们。我们犯了多少罪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背后有一个观念，神的引导只能正面没有反面的。为什么不是引导你的阿罗？我在加卡达有个年轻人，我没有想到他在22岁的时候他已经念完了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这样难度的大学，这么高程度的大学，他是 top student， 个子矮矮，好像初中生的练功，已经 Carnegie Mellon Master top student 毕业。回到印尼的时候， You finish your study already? Yes， 我请他做见证。他们说今天唐牧师有没有搞错啊，平常都是请社会名流最有贡献最有声望的人做见证，今天请个小鬼来做见证。他一上来做见证的时候，哦，他说我用这个一些词句用英文好吗？他英文你讲出来，连英文教授都讲得比他不好的。 大家开始佩服下来了。讲完了以后，我说：“那么你除了读书以外，你平常做些什么？”他说：“我每一个礼拜六没有上课，我就整天研究神学。礼拜天去做礼拜完了，再研究神学。拜一到拜五，我就好好读书，在学校 top student。”那我说：“你研究神学，你念了什么书呢？”他就一口气讲出来 ：Hodge、Charles Hodge、Archibald Hodge。这一个 B.B. Warfield， 这个其他的像 Louis Berkhof， 像 Krominger 的东西 ，Van Til 的书，所有最重要的 Abram Kuyper、Bavinck， 所有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著作全部读完。在美国念书22岁的全部读完了，所以我说，那么如果这样，神预备你，可能你要做传道，你预备吧。他说 ：“My life is not my own。”My life is his. Let his will be done. 不久以后我到美国去，哎，忽然有一个电话来，汤姆斯，我现在在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念书，又是 top student。 哎呀，到我到 Philadelphia 去讲道的时候，他来看我，我说你毕业了以后你回印尼吗？你回去吗？或者你留在美国？因为很多人一到美国就不要回去了。他说我不回印尼，我很失望。那么你留在美国也不留在美国，你要到哪里？我清楚上帝引导我到伊拉克去做传道。我说伊拉克萨达姆斯，你要到伊拉克去？是。你的经费在哪里？那边有没有教会？那是回教徒，你会被杀死的。你这么年轻还没有结婚，他的母亲把他送到美国，盼望他这个孩子回来可以从最好的学校回来发。结果呢，听到坐船的哭了几天几夜，哭完了以后呢，劝他，他说：“上帝只要成就，妈妈我要爱上帝，我也爱你。”他的母亲没有办法。后来他在 Westminster 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钱？你要加入哪个财会去？你一个月需要多少？”他说：“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的上帝会供应我。那个时候我袋里面有500块美金，我就放在他手里，这是神给你的第一笔钱。他说：“唐牧师，你给我钱，我没有奉献做你的工作，你给我钱。”我说：“我一听了，我说感动，我已经等你几年回印尼，在我的神学院教书了。你 Westminster 毕业了以后，主引导你到伊拉克，我一生只有一个愿望，我爱财，我惜财，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不能把所有的才干放在我手下，我只能说 ，Let the will of God be done on His people's life。去吧 ，my son，go there。God bless you。”我把这个见证在教会讲出来的时候，我眼泪流下来。讲完了以后，有一个人说：“汤姆斯，我要奉献2500块美金给这个青年到伊拉克去，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我们替他寄过去，问他的银行户口，他写信给我。我到这里来没有一个认识，我开始修阿拉伯文，我要同回教徒住在上面下面四周，生活习惯不一样，每天听他们念经的声音，我试试看同他们做朋友，他们开始信任我。感谢主给我在三个月里面阿拉伯文进步很多了，主引导他。当许多成功的牧师到最成功的时候，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小小的孩子，他最聪明最好的青春的时候，神叫他到伊拉克去 Start from zero， Start evangelizing those people with hatred， 恨基督教杀基督徒的人，到他们的中间去。有一天我在我的教会再见到一个人，是我的会友，他说：“唐牧师，我要到土耳其去，上帝引导我到土耳其。”所以我感谢主，在我的教会里面，我看见有一些人真正寻求神的旨意，真正顺服神的引导，而他们已经预备心领受反面的引导，不是正面的引导，不是使你发财顺利平安万事兴隆生意发达子孙顺利得到引导，是主啊，你要我去死我就去死，你要我活我就活， 因为无论是生是死都要照常在我身上，叫基督照常显大。这个是侍奉的第一，感谢上帝。当上帝的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去的时候，我盼望有一天你们可以听赖主任的这个讲座，还告诉你犹大的旷野是怎样的情形，他可以把幻灯片告诉你，把我跟旷野的生活讲得清清楚楚给你听，你就知道那40天是何等可怕的日子。耶稣在旷野孤孤单单的，他没有离开，为什么知道？他知道这是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他去，他不讲大话，他不是到那里去建立宣教中心，他不是跟叫一些人跟他去，他孤孤单单的那里顺服圣灵，让魔鬼试探他，经过试探，经过试炼，要从苦难中间显明他的人性，成了你我的榜样，学习顺从，直到完全的地步。这是第一个例子，圣灵方面的引导。第二个例子，圣灵在人最成功的时候会把人提去，让人忽然间面对新的环境，从头开始吗？会的。请你注意，在使徒行传，因为时间如果我不再翻了，你看见腓力在撒玛利亚大大兴旺主公，传扬福音，许多人接受主以后，主的灵把他提去，他被引导到哪里去？引导到旷野里面去，一个人都没有。他在那里做什么？主啊，我在那边开布道会，千千万万人在这里，只有看见几条蛇，只看见几只蟋蟀、蟑螂跳来跳去。我在这里做什么？蝗虫在这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当他在那里莫名其妙的时候，忽然听见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马车的声音来了。他看见有一个人坐在马车的里面，他知道主的灵引到了，那个人停下来，他跑上去，他你念的你懂吗？那个人正在念以赛亚书第53章，圣灵引到腓力到哪里做什么？两件事。第一件是以后历史历代解释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一定变成受苦基督的解释重演者，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腓力没有去，没有在解经上指点出来 Suffering Christ in the book of Isaiah，那么我们整个历史呢，教会对于那一段的圣经以基督受苦的关系没有真正的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confirmation to establish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whole Bible as being revealed by the Holy Spirit。 很奇妙的，神的道、基督论、圣灵的工作，道这个一定要站在最重要的地位。第二样，圣灵引导他离开他最大的成就、最多的群众、最可夸口的历史，孤孤单单在旷野做什么的？要借助这一个个人布道，产生非洲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从此由埃塞俄比亚归主了。因为那个太监信耶稣，因为呢，腓力把以赛亚所预言的就是定十字架的基督定年成为主演者，所以呢，非洲黑暗大陆有一批神的选民可以被彰显出来，因为这次的引导。有时候上帝呼召你做轰轰烈烈的大工作，有时候上帝只有叫你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记得我在中神讲道以前，我在书籍买书，我看到了论坛报有一个消息，我很难过，因为有一个中国很好的树林长辈张立生牧师离开世界。我今天才知道张立生牧师对我讲一句话，我这一生得过一个美国人的帮助啊，这个美国人的帮助也就是他一生被上帝用的唯一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说张博士什么意思呢？他说呢，有一个人把他请到印尼做宣教士，这个美国小姐很非常的单纯，以为到印尼去做工，结果呢，这个把他请去印尼的传道人，我不提名字，就把他关在那个房间里面，不准别的教会请他，只准他在那个教会同那个学校教书，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后来这个人 就变成神经不正常的宣教士，一身荒废了，但是还没有神经太过度的时候，曾经把张立生介绍到 Gordon Conwell 去。那是张立生在我教的神学院，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去，叫哲学，东方哲学。这个宣教士认识他，就写了一封信介绍说 This is a right person to be invited to be the professor of Oriental philosophy. He knows everything about Oriental philosophy. 所以 Gordon Conwell 的校长就写信请张立生从马兰到美国去教 Oriental philosophy。 而张立生也借着这个也自动报名，我一面教一面研究神学在哪里。就这样的，那一个人做了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就变成神志不好，就精神错乱，但是神用他把一个重要的人从马兰带到 Gordon Conwell。 因为张立生在里面以基督论做他的论文，写了这么厚的使他的教授吓了一跳的分量的东西，马上请他在那边终身游弋教授，一直教到他正月十九号离开世界。他年老的时候我见他，他说谭牧师让我亲自送你上飞机场，我说不能，你是一个八十岁的人，我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十多年前怎么可以你送我，你给我机会，我很不好意思。这个长辈送到飞机场跟我谈了很多神学的问题，我很想再见他，但他已经不在了。我记得他那一句话，